再次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这次特殊的预言地标系列讲座。几周来我们一次次相聚，也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团聚的周末，希望现场的朋友们继续坚持参加，还要感谢各位正在上网或收看直播的场外观众，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今晚这一刻又是非常重要，我们要讨论如何成为旷野呼声王的先锋，这些内容都能在圣经预言中找到。大家知道在圣经中上帝留下度敬虔人生的原则，这些原则与我们的信仰和幸福指数密切相关。每当有人提倡基督徒的原则标准，常常被社会看作怪胎，但众先知经常提及，圣经经常提及，我们总不能避而不谈，大家同意吗？谁都渴望真理，不是吗？系列讲座第18课，旷野呼声。之前我们谈到过先知施洗约翰，但今晚请大家关注的故事风格完全不同。今天晚上我们的关注点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道预言。拿到圣经请打开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经上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再看新约马太福音11章4节到14节，耶稣解释，你们若肯领受，施洗约翰就是那将要先来的以利亚，他要来预备犹太民族迎接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需要综合两处经文分析，因为到后面17章12节，耶稣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当然指施洗约翰，主说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约翰被希律王杀害，前面第11节以利亚将要先来，将来时态。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天使告诉他父亲说，这孩子必在灵里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相似的情况，先知以利沙也接受了双倍的以利亚的灵，并不是说以利亚转世化身成为以利沙，也不是说以利亚转世化身成为施洗约翰。当宗教领袖来找施洗约翰问，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因为提问者的潜台词是，你是以利亚转世吗？他答不，我不是转世的以利亚，上帝从没有教导所谓转世轮回，不是吗？但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他就是以利亚，他要开展以利亚的工作，鼓舞百姓，做好预备迎接第一次降世的弥赛亚。末时代将会兴起一支以利亚大军，预备百姓迎接耶稣第二次降临。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数字144000？经上说，羔羊去哪儿，他们都跟着他，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这是什么意思？启示录中提到过巴比伦和他的众女儿，他们以淫乱污染世界，144000人不会和巴比伦的淫乱之酒，并非指婚姻生活。有人说144000人必须是处子之身，那绝非圣经本意，启示录揭示的是属灵的层面。施洗约翰似乎是横空出世，比如在马可福音中，现在跳到马可福音了。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开门见山，在这卷最简短的福音书中，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书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他会为你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一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注意后面的经文，跳到第6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羊怀豆野蜜。这种生活方式有点古怪，我并不是在建议每个人都要穿骆驼毛吃怀豆。很多圣经版本把怀豆译为蝗虫，其实那是某种豆荚的果实。当然按照圣经，蝗虫也是洁净的，都知道吗？下周尝尝蝗虫沙拉。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核心要点是，在耶稣第一次降临之前，施洗约翰来了，出现在荒芜的旷野，他 他以特有的生活方式学习如何更亲近上帝，如何为耶稣首次到来预备百姓。末时会出现一大批圣徒，从事预备世界迎接耶稣再临的工作。上帝希望你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迫切的希望我们都能帮助别人为迎接主的再临而预备。哦，对了，所有相信主再临的人有个统一称呼，在座有谁相信主必会再临？那么您就是复临信徒。复临信徒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即将再临的人群的统称。好，马上正式进入今天晚上的主题，我们来查考圣经，认识一下这位在灵里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的使者，或许可以借鉴他的某些生活方式。第一个问题，约翰被圣灵充满之生活的秘诀之一是什么？读一下路加福音16章，抱歉，是路加3章1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后面还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请注意约翰的措辞是何等的谦卑。再读一下约翰福音3章30节，约翰论到基督时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自从耶稣受洗之后，人们开始追随基督，他去各地传道，四处行神迹，成千上万曾跟随施洗约翰的人很多转而追随耶稣。于是约翰的门徒说，嘿，这不公平，耶稣的教会比咱们的人还多。约翰说，没错，本来就应该这样，我就是来为他预备道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节经文应该成为我们的存心节，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在你的生命中多兴旺一分，你的喜乐就增添一分。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想要得着生命必须先为主丧掉生命，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得着生命。只有更多的放弃救我，停止自私的为自己而活，才能真正得到更多的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要谦卑。第二题，施洗约翰有没有研读过圣经？他有没有给我们做出榜样？圣经说有，新约约翰福音1章23节，约翰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刚才读过这句，都是引用以赛亚书。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里的以赛亚采用的是雅各王时期的拼写方式。约翰度过了敬虔的一生，他和主有着亲密无间的深厚联系，他勤勉的读经，迫切祷告。为什么这些都很重要？耶稣曾经清楚地宣告，马太福音5章8节，怎样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说某人清心是指心脏吗？随着年龄增长，心脏会开始萎缩，其血管渐渐钙化，清心并非指心脏。当然有时大脑也会钙化，但清心指人大脑中的思想纯洁。清洁的心，纯洁的灵，全都源自于圣灵之功。人常常关注什么就会模仿什么，敬拜谁渐渐就像谁。如果一直注目耶稣，我们的灵就像摄影的底片，渐渐模仿并演变成耶稣的样式。注目耶稣时间越久，看他看得越久，基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你在生命中高举耶稣，就会越来越像他。但若你越来越像耶稣，就会被视为怪胎，特立独行，处处格格不入，因为我们和世界不一样。耶稣说，世人既然恨我，当然也恨你们。基督徒在世界里生活，但世界却不应该在我们心里，就像水中的船。船只在水里漂流非常正常，如果水漫进了船里就危险了，对吗？上帝差遣我们到世上为他做见证，但他绝不愿你被世界改变，入了世界。我们本应该去影响并照亮世界。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又该像世上的盐，贮存灵粮，感染世界。第三题，施洗约翰不仅生活圣洁，不仅读经祷告，圣经有没有提过他是否乐于为耶稣做见证？这几样是作为基督徒的基本要件，对吗？约翰福音1章29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约翰看到耶稣便宣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是每一位追随耶稣者的榜样，通过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语向世人郑重引荐耶稣。那都有谁相信？本次讲座所探讨的正是耶稣说过的两种结局，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第四种选项。这仅有的两条路就是生和死。摩西离世之前劝告以色列民，臣民在你们面前的是生命、良善和祝福，与死亡、罪恶和咒诅，你们要选择生命。人每时每刻每一天都在做关乎永恒的抉择，只是不自知。倘若你真爱主，倘若真爱自己的邻舍，自然愿意为耶稣做见证。倘若身为基督徒却从不向任何人传讲爱你、为你牺牲的耶稣，请问你是否真的那么爱邻舍？又请问你是否真的那么爱主？向全世界做见证，这是最令人激动的、最重要的生命动力。们向世人传讲耶稣，施洗约翰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毋庸置疑。第四题，政治界与宗教界的领袖们是否对施洗约翰率直的讲论喜闻乐见？答案：路加福音七章三十节，经上说，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同于现代的律师，他们只专门熟悉希伯来律法。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不仅如此，约翰不但直接出言指责教会及其妥协之道，经上还提到，因分封的王希律所行的一切恶事，约翰也公开责备君王，并因此被希律收在监里。约翰心智勇敢，他毫无畏惧，完全无视教会的威吓。想想他的话，可不是人人都敢说出口。他当面对假冒为善的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这口气上哪去交朋友？但他只管陈述事实，提醒人们快悔改，有些人接受了。约翰还敢当面指责残暴的君王，希律，你不应该娶你兄弟的妻子，这是奸淫，简直胆大包天。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到末时代也要勇于传扬上帝的话，即使不受欢迎，我并不是建议您马上出去指责每个人的罪，但我们的确需要有一点勇往直前的义胆，无畏无惧地分享信仰。现在请准备好探讨全新的课题。看到教材我就想，天哪，这第五题一下子跳跃的跨度有点大。正式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难点。我们要谈到几则基督徒的标准。从实践的角度研究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众先知对此都曾有所论述。经上说，基督徒应该成为圣洁的人。施洗约翰是杰出的代表，他在饮食上与众不同，生活地点与众不同，说出的话与众不同，穿的衣服与众不同。倘若您是生活在今天的基督徒，您需要实实在在拿出时间，偶尔或经常思考有哪些具体行动能最好的蒙主喜悦。可基督徒对此前所未闻，牧师也几乎从来不讲。为什么？因为他会牵涉到大家每天的生活，很容易冒犯到某些人。预先给大家提个醒，场外的观众，我希望自己不多说一句不必要的、使您不愉快的话，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喜欢被人喜欢，但我更关注是否蒙上帝喜悦，是否忠于他的圣言。因此我们要讨论很多与基督徒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基督徒该如何说话，如何穿着，如何安排时间，如何花钱，看什么样的节目，基督徒是否应该与世界划清界限，圣经留下哪些教导。现在根据这些开场介绍，这是第五题，圣经是否禁戒人穿戴珠宝与奇装异服？施洗约翰是否穿着一些简洁大方又不失庄重的服饰？只要读几节经文，不是刀戈牧师的杜撰，绝对原汁原味的圣经，好吗？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又愿女人，当然也适用于男人，廉耻自守，以什么？正派衣裳为装饰。基督徒应该穿着端庄得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今的大街上最流行的服装款式几乎全都有性感的味道？为什么？想一想，经上难道没说，请注意跟上我的思路，经上难道没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注意，女士也可能对男士犯奸淫，对吗？但从这个范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被异性外貌所刺激， 被优美的曲线深深的吸引，因此吉他才如此受青睐。反之，没人会觉得四四方方棱角分明的车性感，对吗？就像金杯商务，从没人评价它性感，难道不是吗？但兰博基尼呢？为什么？当然原因不言自明。那么如果男人看见女人而动了淫念，就是犯罪。倘若女人故意在服饰上引起男人的关注呢？谁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是跌倒的男人，还是一天内绊倒50个异性的性感女人？作为基督徒，是否无论男女都应当自觉地穿着更稳重的服饰，不需要格外努力试图去引起关注？我们想引人关注耶稣，不是关注自己，对吗？经文继续说，同一节，不以鞭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并不是说基督徒必须去买最廉价的服装，但若买更耐穿的、质量好的衣服，有时算起来更省钱。没必要打扮的花枝招展，只为了吸引100%的回头率。对于基督徒，这只是基本原则。再查考几节圣经经文，彼得前书3:3，也是在新约，使徒彼得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并不是说每天就得披头散发，不能梳头，而是有些人沉湎于以各种装饰做复杂的发型。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不应该过度关注外面的装饰，只要应该怎样做？只要以里面，也就是人的心灵当中，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你的身体本是上帝圣灵的殿。旧约时代的圣殿有没有用黄金装饰？数量庞大，可能比任何地方都多。上帝喜欢黄金吗？谁造的金子？谁造的银子？我们在天国会走在黄金大街上。圣殿中的黄金在哪？主要在外面还是内部？研究圣所会发现，大量黄金用于内部构造。上帝希望我们如何装饰自己？他希望我们更注重内心的建设，但世界的关注点却只在于某种外貌或外在的自我点缀。以前还只是女性，现在几乎所有人无一例外。以赛亚书3:18-21，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这是一段预言。以赛亚正在描述末世的日子，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这些话针对骄傲的众西安女子，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等等等等。印度的首饰种类还不止这些。我知道很可能好多人恨不得立刻打断我说，刀哥你胆子真大，在今天敢讲这些实在很容易伤感情，但某些时刻总得有人站出来挑明真相。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拿什么造金牛犊？想过吗？不仅是金块，原料从哪儿来？亚伦说，从你们儿子女儿身上摘下所有的金首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索回了血汗钱，请查考圣经。埃及人交出财物，清还应付给奴隶的工资。现在奴隶主说，请快走吧，拿着你们的钱赶紧走。交付的都是珠宝，当时还没有纸币，只有金子、银子和贵重石头。以色列人带在身上向西奈山出发，于是按照后面的故事，百姓把金饰都交出来，造出个神像，又去拜他。启示录出现了两位妇人，启示录12，一位妇人披戴着日月星辰，他预表什么？上帝的教会。启示录17，另一位妇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它预表什么？这两位妇人谁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一个字。我们如何辨明二者的身份？通过他们的装扮。有人可能还记得，大概在几年前，有几位传道人上了不少的头条，接二连三牵出一连串丑闻。我不会说名字，但很多人可能还记得，甚至有人专门创作了流行歌曲来讽刺取笑几位电视传道人，我都脸红，毕竟是我的同行。被讽刺和挖苦的焦点是什么？有人写了一首歌，耶稣有没有戴劳力士？这些传道人一边穿着昂贵招摇的衣服，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却四处骗捐， 鼓动支持者捐出口袋里最后一毛钱。群众一看这些伪君子，难道耶稣会那样吗？别忘了底线，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基督的跟随者。是否看上去应该与世界有别？要知道上帝鉴察人心，人看人只是外貌协会。没错，我们不该盯着别人去论断是非，但必须让自己经得起别人的品评，二者差别很大。你应该说，看，我希望成为耶稣的代表，难道不是吗？我曾牧养过一个教会，印第安纳瓦霍部落的教会，我们是在西普罗克。当地人能造出最漂亮的绿松石珠宝，大多镶嵌在金银之间，每个人都带着。我在他们的教会做工，我问弟兄姐妹们，请想想，耶稣会不会带个像皮卡引擎盖那么大的皮带扣？他们说，刀个牧师，这不过是钱币。我想有钱当然没问题，但直接拿钱币来臭美吗？假如我或其他牧师以这副打扮上台讲道，大家会不会分神？就像这样。这是新西装，口袋还没有剪开呢。当天使看到地上的情景会怎么想？天国的街道是由什么铺成的？天上的柏油沥青是什么？黄金。天使们会想，他们为什么带着沥青当装饰？为什么要挂着钱，披金戴银，想要证明什么？我得把这个还给他主人，可他们已经进过我的耳朵，我可能只好还一张手写借条。我的牺牲是为了帮您记住。坦白说吧，人们穿戴首饰只是为炫耀自己的富有吗？不全是，可有些珠宝并不贵，便宜的仿真有人找借口，它只是点缀服装。我不会戴任何珠宝，有人是对自己的外貌没有足够的信心，想着打扮一下分散别人的注意力，或者他们觉得首饰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只要首饰足够贵重。但上帝最看重人的是你的品格，不是你的首饰。基督徒的标准是，再来看另一节经文，雅各要去给上帝筑坛。在开篇的创世纪，他告诉家人，我们就要去见主。他们把神像和珠宝埋在树下。大部分的珠宝首饰从何处起源？佩戴首饰基本上都和过去的异教的信仰密不可分。绝大多数的首饰，应该说有一部分首饰，要想戴在身上得先在身体上打洞。可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现在很多人热衷于人体穿孔或各种纹身，看看经文，利未记19章28节，这是雅各王版的圣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假如你看到某个人去大卫和所罗门的圣殿朝拜，他拿起一罐喷漆开始在圣殿墙上涂鸦，我只是抒发感情，那可是上帝的纯洁圣殿，不能乱画。你的身体就是上帝的纯洁圣殿。若有人手提电钻去圣殿的墙上乱打洞，你肯定知道那样不对，是吗？可是今天人们却热衷于刺伤身体，像屏幕上这可怜的宝宝。幸好这照片只是 PS 合成的特效图片，我真不相信谁家父母能舍得动手，希望不会，对吗？但都有谁同意这张照片看起来很有些变态？当上帝看到某个人刚在基督里获得新生，他肯定希望看到简洁朴素的我们，难道不是吗？但是撒旦绝对对刺伤身体情有独钟，不信只要看看十字架。谁为了拯救你和我而被撒旦刺透？什么是上帝的计划？他在创造人类之初已设计了最佳的打孔数量，人有七窍。他希望你保持好这个最适合你的数量就好，无需修改。可能不会有很多牧师会在讲台上讲这些。第六题，约翰被圣灵充满的一生是否和他简单的食谱有某种关联？查考一节经文例证，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经上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走进一些小烟酒店，会看到广告，啤酒、白酒和烈酒之灵。烈酒里能有些什么灵？反正不会是圣灵，对吗？喝完烈酒恐怕原有的灵气也全没了。保罗做了个对比，他说千万不要喝酒精类的饮品，但与之相反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当人在吸食毒品或者饮酒时，一段时间内对撒旦的抵抗力就会大大的降低。大多数小伙子心里都很清楚，要想让年轻的女孩放弃原有的高标准的爱情观，让她喝点酒就容易得多。那么，作为基督徒，为何非要以喝酒的方式削弱自己原有的抵挡试探的力量，把自己陷入危险境地？艾门。施洗约翰，他从来不喝任何酒，而且不吃任何不洁净的食物。第七题，上帝为何如此关心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旧约士师记第七章，讲述参孙的降生，天使告诉参孙的母亲，请注意，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上帝做拿细耳人。上帝预备将参孙的血肉之躯培养为身体最强壮的勇士的样本，超过历代所有的人。因此他要教参孙的母亲非常实用的产前保健法。你的儿子将力能扛顶，一只手举起敌人，但你现在得配合我孕期，不能吃任何不洁的食物，不能喝任何酒，不能做任何可能对健康有潜在威胁之事。如此，你儿子将来才能够成为超人。这些条件不可或缺，参孙被圣灵充满，成为健壮的最佳代名词，力气无人能敌。等将来到了天国，我真想看看视频，看参孙如何以一杀一千。你能想象吗？用一根驴腮骨。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你是照上帝的形象而造，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以耶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因此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耶稣评价他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完全降服于主。他还只吃简单的食物，只穿最简洁的服装。约翰他爱惜身体，又被圣灵充满。要知道撒旦非常了解，在今天的世界，人们很容易被世俗的事物纠缠而分心，无暇预备被圣灵充满。读一下民数记，这是第八题，圣经还如何论述世俗的行为？雅各书四章四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什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还可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就如上帝曾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是旧约还是新约时代？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这是新约圣经，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有分别。保罗显然认为基督徒应该在世界上活出见证人的样式，但与此同时要知道如何度有别于世俗的人生，不可能无异于芸芸众生，还想去天国。上帝呼召我们度圣洁的人生，最大的挑战是生活在人群里，人群中混淆着各种交际关系，却必须为基督做见证，与世俗分别。没错，可能有人会取笑你，有人对你冷嘲热讽，但我有个意外发现，我的邻居朋友们了解我们的信仰差异。邻里聚会时，他们吃吃喝喝，我们也去拜访，总得和邻居和睦，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不过每当发生重大的危机，无论他们曾如何在背后嘲笑我们，都会打来电话说请帮我们祷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上帝信仰的忠诚。要想度敬虔的人生，没错，你的邻居朋友会指指点点，同事可能会笑话你戏弄你，但是一旦他们生活中遇到严肃危机，亲友离世等迫切需要属灵的指导，便会想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真的认识上帝。他们会来找你和你沟通，更认真地思考你的话，倘若你说一套做另一套，没人会重视你。世界上是否有许多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异， 耶稣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任何人如果爱什么，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继续解释，因为凡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要存活多久？是永远长存。马上再来读几节经文。我已经在上课前预先打印好了，这样方便些，但都是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上帝希望我们心里坚固，成为什么？成为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成为基督徒是奇妙的恩典，你尽管来求主，无论过去如何，无论现状如何，身负多少罪，有多少麻烦，只管找耶稣。很多教会点到此为止，却不再讲下一步，主还会帮你变化更新。无论现状，只管求基督，就是因信称义。但当你与主同行时，那便是成圣的过程。主使你成为圣洁，不仅仅是遮掩你的罪，他还使你变化更新。还有几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上帝召我们成为圣洁。希伯来书十四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注意，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我想平安见主，你们呢？要追求圣洁，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有人可能想，哦，道格牧师，你不了解我，我无可救药。哦，那你是否相信借着上帝凡事都有可能，他可以改变你？你会想，我怎么可能改？再读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他正是耶稣，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既然主能帮我，他也能帮助任何人，我深信如此。我已经找到方向，别断章取义，我没说我已经到站了，只是我正努力奔走天路。我知道，打个比方，当我到了天国，或在审判大日站在主面前，上帝问我，刀哥，你为什么在第七天去教会？我会答，主啊，我在效仿你。哦，好的。刀哥，你为什么没有带足够的珠宝？什么叫没带够？主，你没带过呀。如果不确定，保险起见。我哥去世前给我一块劳力士金表，他是珠宝商，手表是很漂亮，我还留着。19美元沃尔玛超市，我可不是吹牛，但这质量真是很可靠。我爱摔东西，不配用贵的。也不希望任何人来和我拼手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想让人因我攀比，别盯着别人，论断别人，但也要明白别人会盯着你。身为基督徒，应该做清正的好榜样。无论做什么，我都先考虑，不管世人会如何，我要看耶稣他会怎样做。因他召你成为圣洁，你就要圣洁。我怎么可能像耶稣？若离开他，你是做不到。没有他的帮助，你一无所成。但若靠着基督，保罗说凡事都能，我凡事都能做，条件只是靠着耶稣，他能改变你，你能成为新人，可能开始每天前进一步，一次改一个缺点。其实我当年也不是一日内就彻底重生，我个人戒掉抽烟酗酒大概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般人不需要那么久，我比较迟钝。而且不，我的意思是，我当年成长的环境，耳濡目染，全是少儿不宜的生活方式，我满口脏话，那些骂人的词儿，只要你们想得到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很可能现在都还记着，只是绝不会再用。因为圣灵进入我的生命，给我的舌头安了个保险栓，以前脱口而出的脏话，现在只要这些词儿一到嘴边，紧急刹车报警系统开始，我赶紧赞美主，总算没说出去。然后渐渐习惯成自然，起先需要克制。我刚开始戒烟时实在太难了，当我最后终于戒了烟，讲个我戒烟的小故事吧。我当时已经戒过好几次烟，那天我终于坚持了一个月没抽烟，我明白自己必须戒。我正在 考虑接受洗礼，很清楚必须先把烟瘾甩掉。我开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停在一家丹尼咖啡厅门口，已是午夜时分，我得保持清醒继续开车。那时咖啡厅允许抽烟，我也还不知道喝咖啡的危害。坐在我旁边的兄弟，他抽的烟是我常抽的牌子万宝路。我开始思想斗争，反正没熟人，我要支烟他肯定给，哦，马上就能赛过活神仙了。几乎我马上就要开口要烟抽，我俩已经在吧台聊着天，圣灵提醒我道个等等等等，你已经坚持了一个月没抽烟，再想想，仔细想想。他会给你烟，你会觉得飘飘欲仙，你的内疚警报启动，可能持续五到七分钟。接下来去德克萨斯的行程，你都会无比羞愧，又一次戒烟失败。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我猛然已经怎么能有如此疯狂的念头？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为什么还要再次被捆绑？我现在有了新生命，这是最后一个艰难的试探，以后越来越容易，甚至连想都不再想。生命中每一次改变就是一个新习惯，从没人一出生就会抽烟，注意到没有？全都是后天学的。戒烟就是忘记所学的过程，虽然在讲抽烟，对其他习惯也都一样，可能是饮食调整，可能是服饰变化，或任何事，任何习惯，习惯往往是后天学会的。你的语言和口气，人可以改变。你是否希望自己的余生仍一直被撒旦奴役，却盼着耶稣说你被赦免了，我不查你，假装你已经分别为圣了？他会切实的改变你，会使你成为新人。你相信马克西教会不再讲改变，我们只听到赦罪部分的恩典，但主还有一部分恩典是加增你的力量。他赐给你分别为圣的恩典，他愿意赐给你力量。得赶紧继续讲后面的课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开始，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样心意更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再完整读一遍，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测试检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正是我们此刻所做的，我们被分别出来，正在查验何为上帝的生活准则。作为主的追随者，在具体的生活细节是否应该有别于世俗，很多内容我没有讲，只能谈大致的范畴。我们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说什么，看什么。第九题，基督徒当选择常常思考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是否是大多数美国娱乐业的标准？娱乐圈内绝大多数，全世界范围绝大多数的视频或者电影能否符合这些标准？是否可爱、真实、清洁、有美名？大卫王曾说，在诗篇103、101篇3节，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但在今天的世界，大多数人在看什么？我这里摘集了两组社会调研，这是范围最广的一次，关于电视和暴力的社会调查。凯撒基金会网站调查并发表报告，国家卫生总局局长指定科学咨询委员会调研电视暴力对儿童攻击性社会行为的影响。委员会的结论是，电视中可视的暴力画面与儿童的好斗行为正相关，特别是有攻击倾向的儿童更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调研过程中发现，喜欢看卡通的孩子，首先有1/3卡通片包含过度暴力信息。调查人员发现，喜欢看暴力卡通片的孩子，在人际交往当中和其他孩子相处一天，往往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推挤、推搡、踢人以及暴力性语言。与此同时，不看这类卡通的孩子更容易和睦相处。有些孩子还喜欢罗格博士的德育频道，他曾是牧师，大家知道吗？长老会牧师非常绅士。另一波孩子观看那些 打打杀杀、抢劫、枪击、超级英雄、明月卡通都是暴力杀戮，这些东西融到一起对孩子产生了明显的坏影响。观看罗格博士的孩子喜欢分享，另一帮孩子是争抢，动不动打架、踢人、吼叫，看什么很重要。不仅是孩子，据调研，青少年更是如此，还有他们玩的视频游戏、暴力网络游戏。调研发现，这些游戏往往伴着歌词暴力的歌曲以及暴力行为，青少年甚至青壮年会沉迷其中。有些孩子去打网络游戏，打打杀杀的视频游戏，刚刚结束战斗，转身回到家里就枪杀了自己的家人。被捕后被审讯时，调研者发现他竟说，我没有办法走出游戏进入现实，眼目所见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谨慎你的眼目在观看什么。那些所谓流行的游戏能否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圣灵的居住之所？等一下，还有一个调研，国家精神健康协会调研，健康协会的结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暴力电视节目会导致儿童和青少年的侵略性行为。还有很多这类研究数据，一次次清晰地导出同样的结论，人喜欢看什么就容易模仿什么，我们被环境深深地影响着。很多人的得救或失丧都源于他们在一些小事上如何选择，比如看什么、听什么。我们有自由选择权。为什么？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汉语，取决于你听哪种语言长大。输入什么，输出什么，就像计算机。作为成人，你可以自由选择往自己的大脑输入什么，想不想变化、更新、调整输入信息，你的输出自然会改变。只要停止自我灌输错误的信息，你会发现更容易侍奉主，更愿意思考属灵的事物，灵命上和身体上也更健康。第十题，谈到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真正的基督徒会欣赏什么类型的音乐？这个主题很难详细分析，因为音乐形式实在五花八门，规模各异。以前我曾经提到过，每种不同的场合都有相应适合它的音乐。我来看看，请摄像帮忙给观众席来个特写，我也要做个调研，好吗？都有谁相信？请举手示意。都有谁相信很可能有某些音乐，上帝宁可基督徒永远不会听到？都有谁相信？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好吧，个别朋友从不举手，不管台上问啥，我算您也相信好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哪种音乐？每个人给出的答案可能都和别人有所差别。如何知道是哪种音乐？音乐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有没有见过一群年轻人听摇滚？我听过摇滚现场，只是狂热混乱，所有的摇滚大同小异，狂吼至最高的音量，我的听力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狂野的歌曲、电吉他，人人都在扭动，沙哑的嘶吼，根本听不清任何歌词。四处看看，那些年轻人都身不由己，似乎着了魔。我见识过那种环境，我曾经去过，所以很清楚那些地方是什么样子，真的很糟糕。人们打架、斗殴、踩踏、强奸，而古典音乐会恐怕不会发生这类现象。从来没见过任何头条踩踏、十人死亡、疯狂、野蛮的古典音乐会观众刚听完贝多芬。我不是说贝多芬代表所有的古典音乐，只想说明显而易见，音乐能影响行为，你的心率会随着你听到的音乐而发生变化。有人可能听说过本卡森博士，脑外科医生，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和他沟通，他每次做脑外科手术都听着古典音乐，音乐帮助他更镇静，在做高精度手术时注意力更集中。还有几位医生朋友也是如此，音乐绝对对我们有重要的影响，得认真选择自己听什么。这里是阿布奎基，新墨西哥州，你可以听到各种形式的音乐，这里还不算南部。但南部朋友可能正想，道格牧师，快告诉北方人，所有的摇滚都来自魔鬼，只有乡村音乐才来自上帝。 可不是所有的乡村音乐都来自上帝。听听歌词，有些只是你又一次伤害了我，我在酒吧把自己灌醉，或者总是罗曼蒂克，他骗了他，他又骗了他，所有人全都是骗子，每个人都在欺骗。是不是该想想，倘若你曾听过某些乡村音乐的歌词，有些歌也不怎么样。有描写外遇的歌曲，虽然好听，还有些摇滚乐根本不明白在念叨什么。但是必须先思考耶稣会怎样做。最重要的问题，他会听什么音乐？听歌时也要注意歌词，有些歌旋律优美，非常动听，但歌词内容却充满邪恶。作者叫什么来着？几年前写过一首歌《繁星点点》。唐麦克林，旋律非常美，歌词内容却是描写文森特·梵高自杀的心境，实在太悲哀，太抑郁，我还得帮他重写歌词。有机会给大家看看，多么优美的旋律，却只是描述文森特如何自杀，浪费了一首好歌。有些歌还是不错的，但是另一些，有些教会竟然引入了摇滚乐唱诗，引入世俗的音乐形式，狡辩说我们配上基督教的歌词，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于是梆梆，啥都听不清，时不时的耶稣，主啊，只能零星的辨别出几个单词，唱的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搭建音乐的桥梁，年轻人就认摇滚，得吸引他们来聚会，可别忘了，您这座桥是双向流通。教会这些年轻人一听，哇，这些摇滚歌手水平一般，还是去外面的世界吧，那才有最棒的摇滚。因此别想着建这种桥吸引关注，我从没听说过有谁是听了基督徒摇滚音乐会悔改归主，也许有几个，肯定不多，但很多年轻的教友听到基督教摇滚，他们却出去了，他们渴望摇滚超过了信仰。因此当你不确定的时候，选择最稳妥的方式，耶稣会怎样做，他会听什么音乐，如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想，哦，道格牧师得天天不停的选择，没错，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思考，主啊，你喜悦什么，这句话该说吗？在对话中我也会祈求圣灵引领，该去那个地方吗？该做这个吗？该听这个吗？有时候我做了错误决定，我说，主啊，我真不应该那样做，然后尽力改正，对吗？上帝召我们成为圣洁，召我们处处以他为表率。好，已经讲过答案了，基督徒应喜欢怎样的音乐？诗篇四十篇三节，他使我口唱什么？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话。刚刚成为基督徒时，我在世俗音乐中长大，我母亲是流行歌曲作者，很多大作曲家是我家的常客。当我刚刚成为基督徒时，刚开始去聚会，记得有一家乡村教堂会众唱诗时，我想，天哪，简直像葬礼。我坐在那儿不停地看表，那里要知道，小教会里不一定有专业音乐人士辅导，那钢琴勉强留在调上，每个人都在我心想，哦，天哪，我可是已经听惯世俗标准的音乐。我记得有一次，我习惯于看看公告板下一首是什么，赶紧翻一下赞美诗，找到那首歌，只要超过三段我就得去卫生间，等一曲结束再回来坐下，我爱上帝，但是别谈音乐，这是我当时的感受。然后有一天我正翻着书页，扫见了下一首歌，名字是我要歌唱耶稣的爱，好像没听过，看看有几段，我翻过去，段数不算太多，只是突然间，那是第一次我开始认认真真阅读歌词。我要歌唱耶稣的爱，歌唱先爱了我的主，他离开天国的王权，来到独楼地。我开始思考，眼睛竟渐渐涌出了泪水。我回想起耶稣为我而死，我明白为什么教友们在歌唱，并不是人人都是歌唱家，上帝造了金丝雀，也造了乌鸦，不是吗？因此有人喜乐地创造着干扰音。但瞬间我从心底意识到，这是敬拜的一部分。猜猜后来怎样，并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但随时间流逝，我曾经热衷的现在厌恶了，我曾经难以忍受的现在热爱了。 这正意味着新的生命拥有了新的心，主会改变你，帮你变化更新。萨姆尔记上，注意仔细听听，这里非常清楚。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竖琴，这些邪灵困扰着扫罗。经上说，大卫就拿出琴弹奏，很可能不是电子竖琴，大卫拿出琴来，抬手而弹。请注意，接着经上说，扫罗便舒畅爽快，轻松愉悦，困扰他的恶魔离了他。按照这节经文，正确形式的音乐能够赶走恶魔或邪灵，刚刚的经文是不是如此？我很想听听大卫的琴声，还有歌曲，他写的诗篇150首，哦，没有那么多，有一部分是阿萨夫写的。既然正确的音乐能驱走恶魔，是否反向证明错误的音乐能招引恶魔？我想提醒各位，你也该问自己，这音乐能提升我的灵命吗？大部分当代音乐都不符合圣经标准，很可能，反正已经讲了这么多，再讲一会儿吧。还有这么多观众，好像只跑了2个。对基督徒而言，第11题，是否所有的当代舞蹈都属于正当娱乐？经上说，大卫在上帝前跳舞歌唱，约柜进城时，大卫也踊跃跳舞。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舞蹈，往往多少蕴含着某种性暗示的韵味。圣经中女性和女性共舞，米利暗领着众妇女跳舞，男士会跳民俗舞。有没有参加过犹太式婚礼？男男女女共舞的最初理念大约是求舞的形式，大旋转。耶稣绝不会参与这类的舞蹈。约翰1书2章6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别跳主没跳过的舞。再读一下提多书2章第12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上帝希望我们如何生活？自守公义敬虔。当然还有圣经中的某些场景中出现的舞蹈，可能近似于典型的老年广场舞，更像是群艺活动，绝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夸张的扭动转圈，以及够了，描述的已经太多了，好吧。第12题，基督徒可以买彩票或赌博吗？我可能又指到您痛处了，希望明天您还能来。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在网上搜索，网络数据肯定是真的，对吗？网上说人们中大奖的概率大约是1亿7500万分之1。你在干燥的陆地上被鲨鱼咬一口的概率都比这个大得多。多少人把自己的钱打了水漂？那些钱哪儿去了？卖彩票不是为帮你发财，开赌场卖彩票是为了有进账，或许还提高税收，别人挣钱。现在甚至已经有了合法的体育福利彩票，许多人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人因为沉迷赌博而倾家荡产，任何东西使你上瘾就是个警告，要警惕。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我们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什么做工，就不可吃饭。上帝希望我们自食其力，他要人勤勉。圣经从未鼓动快速敛财当暴发户，偶尔的遗产继承或意外收获也是上帝的赐福，但想靠赌运气发家致富绝不是正确的方式。查一节经文，箴言28章20节，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去赌场下赌注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去赢很多人输掉的钱，不同于销售产品，你只是想剥削那些血本无归的失利的赌徒。请问为什么要去参与一项导致别人失去家庭、婚姻、房屋、收入的产业，赌自己的运气？第13题，上帝之子民今日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是以上所有内容的总结。约翰1书3章22节，因为我们怎样，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如何使主喜悦？圣经谈到 放下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和重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渴望蒙上帝悦纳。今晚讨论的核心就是从实践角度看如何度基督化人生，不仅仅一周去一次教会唱唱诗转身回家，然后和世俗无异。若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真实的见证人，迎接耶稣再临，我必须告诉您真相，他正在召你成为圣洁，他会赦免你。任何人无论现状如何都可以来找耶稣，因他太爱你而绝对不会对你弃之不顾。他想帮你变化更新。旧约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所罗门王对审判的总结，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人所当尽的本分。第十四题，关于本课讨论的生活方式，如何才能使我们更容易顺服上帝的标准？只要你爱主，一切都很容易。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甚至十条诫命也提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第二条诫命。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发慈爱，你是否爱主？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大卫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最后一个问题，为何说基督化生活是崇高的呼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主召我们要圣洁，不是必须颠覆之前的生活方式，学施洗约翰。约翰有特殊的使命，但上帝召我们也要圣洁，召我们也要像耶稣。 Amen 朋友们，这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今天这课的有些内容，我猜对于部分听众，倘若不理解爱耶稣的深意，恐怕会觉得这是一种狂热。但这课是给所有爱主之人预备。请上帝教我如何度崭新的生活，这是你的祷告吗？结束之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思考如何成为圣洁，当我们凝望耶稣，便看到自己还差得太远。但耶稣的牺牲就是为让我们能有机会成为新人，度圣洁的人生。请祝福每一位朋友，无论是现场还是场外观众，愿我们都能体验到借着基督变化更新的过程。我们奉他的名祷告， Amen。